尽管新冠病毒的具体来源尚待确认，但疫情爆发以来，拒绝野味、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呼声再次高涨。目前，全球野生物种贸易的现状如何？中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自己，我们是否应该禁止一切野生物种贸易？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长伊格罗进行了采访，请听前四文的报道。
什么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is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which means that it is legally binding.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于1973年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目标是确保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合法且可持续，避免物种灭绝。公约现有182个缔约国以及欧盟这一区域性组织。公约共设三个附录，附录一中的物种不得进行商业贸易，只有科学研究等极少数情况除外。附录二中的物种必须在拥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按照规定进行管制贸易。附录三则包括各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要求进行区域性管制的物种。事实上，在公约管辖的所有野生物种中，列入附录一完全禁止商业贸易的只占3%，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物种是允许进行贸易的，但是必须遵守相关管制和规定，拥有相应许可证，且必须通过科学证据证明贸易活动不会影响该物种在野外的持续生存。
提起野生物种贸易，大家联想到的常常是象牙和犀牛角等，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例子？
We talk so much about these charismatic, especially these large animals.
确实，说到野生物种贸易，映入脑海中的往往是几种标志性的大型动物，还有近期因新冠疫情而再次引发关注的穿山甲。它是全球非法贸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面临严重的灭绝风险。但野生物种贸易远不止于此，它包括各类植物以及许许多多我们甚至从没有听说过的动物。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有半数部分或高度依赖自然。比如有许多两栖类受到收藏家的喜爱和追捧，尤其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最近一次的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就提到，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玻璃蛙，腹部的皮肤完全是透明的，五脏六腑一览无余。这种蛙目前还没有列入公约，但是由于贸易量不断上涨，已经引发了一些关切。缔约方正在商讨就全球贸易总量以及是否需要实施管制开展调研。此类贸易能够为拥有这种野生物种的国家带来收入，但同时也必须非常谨慎，避免过度捕捞，同时杜绝非法贸易。还有一个例子是鳗鱼，为了满足食用需求，鳗鱼在全球的贸易量巨大，但完全的人工养殖又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目前全球的鳗鱼几乎都是来自野生来源，主要是捕捞被称为玻璃鳗的洄游野生鳗苗，再送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养殖场进行养殖。在北非等地的一些国家，鳗鱼贸易是一项经济支柱产业，主要生活在欧洲的欧洲鳗却因此面临着过度捕捞和灭绝的危险，现在已被欧盟禁止出口。然而，由于鳗苗能卖到每公斤2000美元以上的高价，非法贸易仍然屡禁不止，主要是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地通过空运前往东亚。不久前，瑞士警方就抓获了一名不法分子，企图把玻璃鳗装在手提箱里偷带出境。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展了严厉的查处和打击行动。2011至2015年间，海关共查获了1873公斤非法贸易的鳗鱼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则于2016年在机场截获了340公斤非法贸易的鳗鱼苗。For many countries, they depend on the trade of medicinal plants. 虽然动物的交易更加引人关注，但野生物种贸易的大头其实是植物。在西非和中非，每年的木材贸易额都高达成百上千万美元，贵重的花梨木市场需求巨大，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非法贸易问题。药用和观赏性植物的贸易量也非常可观，比如南非的开普芦荟，其枝叶具有抗氧化和消炎等功效，可以入药或是制作化妆品，每年能给当地社区带来80到100万美元的出口收入。还有一种名叫雪中花的花卉，在园艺当中应用广泛，原产国之一的格鲁吉亚每年会出口大约1500万野生植株和300到700万人工培育的植株。
新冠疫情爆发后，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全面禁止一切野生动物贸易，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您对此怎么看？
Of course, we know that something like 70% of these diseases that have caused...
在人类历史上，造成大流行的病毒约有70%都来源于动物。目前，新冠病毒属于动物源性传染病这一点已是全球科学家的普遍共识，但它究竟如何感染人类，还有待更加详细的研究。站在公约的角度，有以下几点是我们所关注的：首先，疫情的发生是否源于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是否源于列入公约的某个物种的合法或非法贸易，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对于列入公约附录一中的物种进行跨国买卖是非法的，对象牙、犀牛角、鹿角和穿山甲鳞片等非法野生动植物制品的追逐，势必会导致人类进一步侵入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因此遏制非法贸易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公约始终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刑警组织以及世界海关组织等多家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打击野生动物犯罪。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s important for CITES is that Appendix 1 listed species. However, when there's discussion in general about...
其次，究竟是否要全面禁止一切野生动物的国际贸易，需要由公约的所有缔约方共同决定。公约的缔约方从未要求禁绝野生动物贸易，只是要求对贸易进行管制。作为公约的秘书长，我可以说，各缔约方以及秘书处都认为，面对类似新冠疫情的危机，我们在做出决定时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问问自己，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野生动物的合法贸易是导致新冠疫情或类似流行病的原因。要知道，经过长期驯化的养殖的家畜也可能引发传染病，比如猪流感和疯牛病等。家禽家畜的市场贸易受到许多管制，必须采取严格的卫生措施，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野生动物的合法贸易也是同样。在这方面，公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签有合作备忘录，始终密切合作，各司其职。第三，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合法贸易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有许多一度濒临灭绝的野生物种，经过合法的管制贸易而重获生机。比如肯尼亚的鳄鱼，在肯尼亚的纳塔河谷，当地百姓主要依靠农耕和放牧为主。河中的尼罗鳄让社区感到恐惧，有时还会捕食牲口甚至人类，因此投毒和猎杀等行为一度非常普遍。开展鳄鱼牧场项目后，经过培训，社区成员按照一定的配额收集鳄鱼蛋，在几个养殖场内开展养殖，再将鳄鱼皮出售用于制作皮具，不但提供了就业机会，还带来了收入和生计。在野外环境下，鳄鱼蛋自然孵化的存活率不到2%，为保护野生种群，鳄鱼蛋的收集有数量限制。孵化出来的小鳄鱼有4%还会被放归河谷。持续的养殖项目为社区提供了生计，减少了人与鳄鱼的冲突。百姓意识到，只要保护好野生鳄鱼种群，就能持续获得鳄鱼蛋进行养殖，换取收入，自然也就不会再去投毒或者捕杀了。
that there was no need to hunt them anymore because they could make a living off of the eggs. Another example would be the vicuña.
玻利维亚的骆马也是一个例子。骆马是一种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动物，看上去和羊驼有些类似。它们的皮毛非常精细，又软又轻，保暖性极好，是制作高端成衣的原料。偷猎者一度为了获取皮毛而大量捕杀这种动物。通过社区项目的开展，当地百姓和土著人民意识到根本无需进行捕杀，只要保护好野生种群，就能像剪羊毛一样可持续地获得这种珍贵的毛料。于是社区转而成为了骆马的守护人，而骆马毛的买家很多都是高端奢侈品牌。可观的销售收入帮助当地建立起了医院和学校等设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发展。
Build hospitals, schools. I would think for everyone when we worry about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loss of habitats.
这些例子说明，在许多地方，人们生计的改善是开展保护的基础。一旦合法贸易遭到禁止，与野生动物毗邻而居的社区就可能失去保护的机会，转而为了获得生计和收入，将森林和栖息地变成种植作物的农田。因此，在做出有关禁止一切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决定时，必须非常谨慎，并考虑到长期的影响。如果真的要禁止合法贸易，那就必须向此前依赖这种贸易的社区提供补偿，以及能够作为替代的其他生计，并建立长效机制，让人类和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处，减少冲突，在保护生计的同时保障野生物种的安全。
Mechanisms in which those who have been taking care of that wildlife, who live side by side, and this is my opinion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CITES.
另外，禁止一切合法贸易还可能会使买卖活动转入地下。政府不但会损失此前由合法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收入，无法监管的黑市交易也意味着难以保障野生物种的种群数量。旨在保护人类、防止病毒传播的健康和安全标准也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执行。这并不是说所有野生动物都应允许买卖，比如公约附录一中所列出的物种就严格禁止贸易。此外，对于一些已知可能携带病毒的高危物种，国家政府可能会出台更加严格的额外限制。这样的主权决定在公约中也是完全允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中国政府就在近期对部分野生动植物种的国内贸易采取了一些管制，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禁令是必须进行仔细斟酌，因为它会对经济和生计产生直接影响。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对野生动植物种进行贸易，但现在的事实情况是，有许多贫困社区仍然依赖野生物种贸易作为生计，仍然需要野生动物作为蛋白质的来源。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对贸易活动进行严格管理，确保物种不会因为贸易而走向灭绝。
And I'm not saying that it's not necessary sometimes to stop trade as we do with Appendix 1 species.
中国野生物种贸易的现状如何？
It is a destination country both for legal and illegal trade.
公约秘书处2013至2017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活体哺乳动物出口国，全球五大鹦鹉合法出口国之一，最大的兰花和仙人掌出口国，除兰花和仙人掌之外的第五大植物出口国，以及第七大鱼类出口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重要的木材进口国，沉香木的合法进口量居全球之首，但不幸的是，中国也是野生物种非法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海关在2017至2015年间共查获非法贸易的花梨木7783吨，在2009至2014年间收缴象牙73吨，在2006至2015年间查处犀牛角205吨。印度警方正在打击该国从事非法大型猫科动物皮毛贸易的犯罪团伙，这些皮毛大多会经过尼泊尔或缅甸销往中国。近年来，穿山甲的非法贸易问题十分严重。从缴获的趋势来看，穿山甲鳞片与象牙和犀牛角同时发现。在2007至2015年间，全球的缴获量相当于12万头，其中近92%的目的地是中国和越南。 中国的同期查处量则相当于32000头。
To make sure that it's legal. Unfortunately, we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what's happening illegally.
另一个引发媒体和公约缔约方较多关注的是鱼票，用鱼票制成的鱼胶称为花胶，在中国被视为滋补佳品。目前主要用中国东南海域的黄唇鱼制作，黄唇鱼因此捕捞过度而难寻踪迹之后，花胶商人又转而找到了生活在美洲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作为替代。对这种鱼的过度捕捞引发了新的严重问题，不仅让石首鱼成为了极濒危物种，用于捕捞的渔网还会常常网住同样生活在这片海域的小头鼠海豚。目前这种海豚可能仅剩下15到30头。墨西哥政府已经禁止了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捕捞和出口，但是因为花胶在中国售价高昂，当地的渔民只要捕捉到一条石首鱼，扯下一个鱼票卖出去，就能得到$5000的丰厚利润。非法贸易的链条仍然难以切断。目前墨西哥政府正在与海洋守护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加强巡逻，制止非法捕捞。公约缔约国也在去年的会议上通过决定，各国鼓励开展有关墨西哥湾石首鱼非法贸易及其危害的宣传活动，包括减少对鱼票制品的需求，消除非法来源的石首鱼及其制品，并加强立法和执法，打击非法贸易。
Going out into the waters with the Mexican Navy, I have visited customs authorities last year, for example, and it's really amazing.
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必须认可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去年我在中国访问期间，就看到了政府和海关部门为打击非法野生物种贸易所做的大量工作。野生物种的非法贸易获利丰厚，是全球利润第四高的犯罪活动。从事此类活动的团伙常常拥有许多资源，要抓住他们并不容易。我认为加大野生物种犯罪的惩处力度非常重要，必须通过严厉的处罚，比如25年的有期徒刑或数百万美元的高额罚款，来降低激励犯罪分子进行犯罪的动因。此外，针对目前日渐猖獗的在线非法野生物种贸易，中国的腾讯和新浪等大型互联网企业也一直在开展相关活动，了解他们如何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等保护团体以及脸书等美国企业合作，在自己的平台上进行查处和打击。合作一年来，已有几百万个账号遭到关闭和注销。这项正在开展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走在犯罪分子的前面。
They've just celebrated their anniversary, and they've been catching and shut down.
前四文中国上海报道。